我们今天信息的正道的主题是如何得安息，这段信息来自于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所以请各位把手中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现在依旧在查考路加福音，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六章的第六节。同样的，就像上周一样，上周的主题是关于安息日，今这周也是关于安息日。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请各位弟兄姐妹记得，这不仅仅是在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这也是神他无谬无误的话语。路加福音从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圣灵给了路加默示，使他可以知道怎样无谬无误的把你的话语记录下来。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今日来到我们的面前，求你的圣灵也帮助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基督所说的这句话背后的意涵，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如何被写在这段故事里，被写在基督的生命里。也求你的圣灵与这一个破碎的器皿同在，使我能够信实忠心的清楚的传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渴望怎样的安息？就是在忙碌一周之后，耗尽精力还有体力之后，你希望得到怎么样的一种休息？是周五下班之后就去你最喜欢的酒吧，去那里享受我们在美国说的 happy hour？ 我上网查了一下，华人世界也有 happy hour 这件事情，翻译叫做欢乐时光，挺直译的，就是那一段时间，如果你有去过的话，就是那一段时间啤酒还有吃的特别便宜，但是分量也会比较小。你们觉得的安息是周五下班之后去你最喜欢的酒吧，去 happy hour， 去欢乐时光尽情狂饮，是这样子安息？还是在周五晚上在孩子们入睡之后，你独自一个人倒着你最喜欢的红酒到你的壁炉前面，到壁炉前面享受温暖的光线，然后翻着你最喜欢的书在那里静静的看书？或者是对你来说，你的安息是周五的晚上早点睡，好让你周六可以早点起来，一大早就往山上去，去爬山？你想要怎样的安息？是什么能够让你恢复精力体力的安息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安息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离开一些地方，还有少做一些事。比方说安息意味着离开办公室，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到酒吧去享受那个欢乐的时光 happy hour。 对啊，然而或者对有些人安息意味着少做一些让我们身为父母少做一些我们身为父母我们必须要做的事，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在想到安息的时候，我们经常觉得需要少做一些消耗精力的事情，这样我们才会有安息。但有趣的是，今天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向我们显明了，能够使我们在安息日感受到安息的是做有意义的事，是做安息日必须要做的事，而不是减少活动。而这段经文它不凡之处在于，它透过了耶稣在安息日所做的活动来向我们显明了这一个原则。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安息日他依然在做善事行善功，而我们也因着他所行的善功善行得以享受安息。我们今天下午就将从两个角度来思考如何得安息。首先我们要来看那一些在安息日做坏事而不得安息的人，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是谁在安息日行善使我们得着安息。那我们就从第一点开始，是谁是哪些人在安息日做坏事而不得安息的？这些人就是这段经文里面第七节所提到的文士还有法利赛人，这些都是在社会上备受尊敬的权威人士。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很特别的一群人，他们严守律例典章，特别是礼仪律以及涉及安息日涉及祷告还有奉献等等的外在仪式的相关条文，他们守得特别的敬虔。而他们也因为他们有外在的公义的模样而使得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不管是在街道上或者是在市场里面，在市集里面都会有人向他们问候，主动向他们问候，向他们问安。而在会堂里也会有最好的位置留给他们，比方说教会里面第一排第二排就是留给这些法利赛人的。他们这些人是在社区里面有头有脸的人，因为他们是律法的教师，他们负责教导人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同样的文士他们也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抄写经文，所以他们比其他人的人都还要了解，都还要清楚神的话语，了解律法。但尽管他们是律法的权威，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败坏的安息日，他们在涉及安息日的律例典章上他们搞错了重点，结果反而破坏了安息日。在上一次的讲道，就是路加福音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讲道里面，我们谈到了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要得安息。神在六日之内造了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万物，而在第七日他就进入了永恒的安息，并且在这永恒的安息中神依然进出伊甸园与人互动与人交流，而人们也透过遵行神的命令来敬拜神来荣耀神。即使在亚当堕落之后，安息日的原则依旧没有改变，安息日仍然是一个邻里安息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必须把目光定睛在神身上，继续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的话语，并且顺服他的话语，从而来敬拜他。安息日是一个敬拜的日子，是一个灵魂苏醒灵里面重新得力的日子，是一个以神话语为乐的日子。这也是一个与主内肢体交通交流的日子，而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在期盼着在那永恒的安息日里面，我们将与所有神的子民在爱与交通，一起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并且参加神在天上所摆设的宴席。但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注重于应用，他们注重在停止劳动 而不是关注安息日核心的原则，就是安息。他们因此破坏了安息日，通过专注于应用而不是原则，他们扭转了，他们扭曲了安息日的目的，使安息日变成一个不安息的日子，变成一个辛苦劳碌 的日子。他们不希望人们专注于敬拜神，反而是要人们付出大量的脑力与精力去思考什么不能做，而这其实非常的累。你也知道，如果你需要记住一大堆不需要做的事情，你就得过得提心吊胆，一整天都战战兢兢的。于是这些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他们把灵魂苏醒的一天变成为精神疲劳的一天。此外，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路加福音之前的经文里面也看到，他们希望人们专注于在做禁食的这一个活动，而不是专注于在享受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灵魂的粮食。因此他们也把这个享受神的话语，大量来领受神的话语，他们把宴席改变成为禁食。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他们向耶稣的门徒抱怨，向耶稣抱怨他的门徒在麦田里摘麦子，还有他们对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 所反映出来的愤怒，我们可以从这些反应看到，他们其实更多的关注于律法的外在还有礼仪层面，而不是律法的内在与核心。他们聚焦在停止外在活动的应用层面，而忽视了安息日的本质，就是这是一个灵魂苏醒还有安息的日子，甚至是一个行善行怜悯施恩典的日子。透过扭曲安息日，透过扭曲律法，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把神因着他恩典所赐下的律法变成为捆绑人们良心的字句，并且从而应验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所说的那字句是叫人死。因为我们在经文中看到这些人扭曲了律法，并且意图在安息日伤害另一个人。耶稣基督不认同他们对安息日的错误观点，所以这些人便对耶稣怀有仇恨，小心翼翼地窥探他的言行举止，为了要找到把柄去控告他，这是第七节所向我们说的。而他们这样做，这些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做，其实他们是犯了一个很大的罪。第七节还有第十一节向我们写明，他们密谋伤害耶稣，这表明了他们心里已经违反了十诫的第六诫，就是不可杀人。我们看到他们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就是如何来伤害他。因此他们在心里的怒火是他们违反了十诫的第六诫。这些在社会上在世上受人敬仰的人，他们败坏了安息日，他们宁可看到一个人的手继续的枯干，继续的枯萎，也不愿看到他的手康复。他们不但没有为这一个人的康复而欢欣鼓舞，他们反而感到愤怒。这些教导神话语的教师宁愿看到神的话语毫无果效，也不愿看到神的话语蛮有能力，这是不是很讽刺？这些律法的权威，他们不爱他们的邻舍，他们宁可看到邻舍们受苦，他们喜欢败坏和谋杀，而不是恢复和医治。或许最讽刺的是，他们试图用摩西的律法来控告耶稣在安息日犯罪，但摩西却定了他们的罪。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四十五节还有四十六节，耶稣向法利赛人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摩西曾经预言，有一位神所应许的先知将要来到世上，这位先知就是耶稣。在申命记第18章的第15节中，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因此摩西的话反而定了法利赛人的罪，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摩西所预言的先知，就是基督耶稣。此外，摩西的律法也定了法利赛人的罪。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5节当中，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垛之下，不要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垛。那么比驴还更加宝贵的人，不是更应该在安息日得到帮助，得到医治吗？定法利赛人罪的不仅是摩西的话语，还有他的律法，甚至连摩西从神那里所领受到的神迹也定了他们的罪。我们可以想到，在出埃及记第4章中，神赐给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行的神迹，其中之一就是摩西的手可以迅速的恢复的神迹。神赐给摩西能力来行这个神迹，好让他可以向以色列人证明，神向摩西显明，神向他显明，并且呼召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为奴之家。在出埃及记第4章的第6节到第7节记载着神与摩西的对话。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即使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这个神迹证明神向摩西显明，并且帮助以色列的百姓相信神将透过摩西使他们摆脱奴役而得到安息，透过复原这个人枯干的手。耶稣也是在向人们表明，有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人物来到他们面前。因为摩西他是从神那里领受了行神迹的能力，但耶稣是用他有权柄的话语直接行了这个神迹，就如同神也是透过他的话语直接在摩西身上行这个神迹。虽然摩西身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但耶稣是神的爱子，他的身份比摩西更伟大，他更是安息日的主。综合上面所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如何在安息日行恶而不得安息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安息日所造成的伤害，是他们败坏了安息日，他们错把停止一切劳动当作是重点，而不是追求安息。他们让自己无法安息，他们也到处逼人和他们一样扭曲安息日，使其他人也一起跌倒。在我们的经文当中，他们主要的目标是在安息日医治人的耶稣，他们试图让耶稣也跌倒。法利赛人还试图在安息日伤害人，他们密谋迫害耶稣，只因他们认为耶稣行善是个劳动。在安息日这些人不得安息，因为他们忙着指责别人，包括安息日的主耶稣。那为什么认识这些在安息日行恶的人，并且了解他们的恶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呢？这对我们来说重要，是因为我们也需要检视我们对安息日的看法是否正确，并且我们也需要检视我们是否在败坏安息日。我们对安息日的概念通常都是在外在的，通常都是在肉体上的，所以当我们想要安息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我们需要少做一些事。例如对许多的父母来说，为了感到充分的安息，我们希望摆脱照顾孩子的义务， 还要摆脱做家务的这些体力活。但文士和还有法利赛人在安息日行乐的例子提醒我们，重点不是在我们外在的事物上，重点不是整天想着我们什么不能做，我们什么不应该做。因为当我们有事情是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挫折而感到精疲力尽。相反的，重点应该放在我们今天得积极的去做的那些事，那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善用这一天来敬拜神，并且顺服于他的话语，以获得灵里的更新还有安息。在上一篇讲道中，我们已经强调了安息日的安息是一种属灵的安息，我们在其中领受了神的话语来滋养我们的心灵，我们遵守神的话语，正如神的子民会在永恒的安息日中完美的遵行神的话语。在这一天，我们也透过唱歌来敬拜神，并且在祷告中向我们的神说话，正如我们在天上的永恒安息中也会不停的唱诗赞美神，并且与神来交通。我们在地上的安息日，让我们预先品尝到将来在天上永恒的安息日的滋味。因此这一天我们专注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敬拜神，领受他的话语，顺服他的话语，来滋养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疲惫的心得着安息。而我们在这段经文也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完全顺服了神的话语，并且因他在安息日的顺服，使得我们也将得着安息。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那位在安息日行善使我们得安息的人。那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耶稣。他比法利赛人还有文士的权柄更加伟大，因为他是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一位人子，是从神那里领受权柄还有能力的那一位。此外，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身为人子，他有安息日的权柄。我们在上一篇讲道中有提到，耶稣行走在麦田中如何反映出神与人在伊甸园里面同行的画面，并且耶稣他引述大卫王的故事，以及耶稣他宣告自己是人子，都显明了无论是从神性的角度还是从他人性的角度，耶稣都是完完全全的安息日的主。而耶稣这位安息日的主，他在安息日行善的方式，就是专注于神的话语，并且向人们教导还有启示神的话语。在整卷路加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教导还有启示神的话。我们甚至在我们这段经文的第一段，在第六节就说了，在这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这里的教训人不是在骂人，而是在教导人的意思。而耶稣他也会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43节，就是之前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耶稣他就亲口说了，他来是要传神国的福音。而耶稣他在安息日传神国的福音，其实他就是在行善，因为他给人们提供了他们就是人们期望已久的、期盼已久的神国的启示。我们知道旧约有许多预言，人们都殷切期盼着得到更多关于天国的信息，而耶稣就带来了这个信息，这是他行善的一部分。而耶稣同时也将父神显给人们看，就是他让人们认识了天父、父神。而他就是耶稣能够在安息日行这一些善功，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向人们启示一切，都是因为他从父神那里领受的这一些细节，领受的这一切。借着传天国的福音还有显明天父，他让人们预先感受到了永恒的安息，因为他让人们听到了天国 这一个人们享受永恒安息的国度的信息，并且他也帮助人们认识他们将来会在天上永恒安息中所敬拜的那位父神。他显明了他们将来要去的天国，显明了将来他们要完完全全无遮掩可以崇拜的父神，使得人们有预先感受到天国，他们将来在天国要感受的要做的事。在我们的经文中，我们还看到耶稣不仅是透过传神的话语，传神国的福音，他还凸显出神话语里面所记载的神的怜悯。耶稣说过，经文里面十诫里面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在这段经文中，耶稣他将透过医治人来表达他对邻舍的爱。耶稣他这样做也显示了神对他的百姓的爱与怜悯，因为神的话语清楚地表明了在安息日这一天，当人们遇到受需要帮助的动物，他们有义务去帮助这些动物。而这段经文中，耶稣医治的比动物更加宝贵，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从而彰显出他的怜悯与慈爱。当这个手枯干的人相信耶稣的话，并且伸出他的手时，他原有的形象就恢复了，手就复原了。我们在第十节有听到这样的描述。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耶稣所施行的医治这个大能是为了印证他的教导，而不是取代他的教导。他的教导是他自己亲口说的，是他来到世上要做的事情。而耶稣他在安息日行医治这个行为，其实也纠正了法利赛人他们错误的坚持，他们错误的坚持了安息日必须得完全停止劳动这个错误的观点。耶稣在安息日行医治，同时也教导了人们在安息日行善还有施怜悯，都是符合安息日原则的行为。耶稣也借着修复人的手，向人们透露了天国的容貌，让人们知道在天国里面不会有疾病，也不会有任何的败坏。事实上，那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得到了医治，在他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也预先体验了永恒的安息，因为他得到了恢复。而他得到的医治也指向我们将来将透过基督耶稣享受永恒的安息。耶稣所行的医治预表着他将为他所有的子民所成就的医治，就是他将恢复神的子民身上的神的形象。你们都记得人依照启示录，不是启示录，依照创世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还有圣洁。但由于人们犯了罪，所以人身上原本的神的形象被罪所败坏了。而为了恢复我们的形象，基督耶稣将替神的百姓承担罪的惩罚，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而战胜罪还有罪的果效，其中也包含了罪对我们的形象的败坏。基督他也差了他的圣灵来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可以效法他公义的模样。而在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世上的那一刻，圣灵也会使我们得着荣耀，彻底改变我们的形象，使我们能够进入圣洁无瑕的天国，使我们能够永远在神的面前享安息。神给摩西的神迹显明了他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家的仆人，但耶稣所行的神迹显明了他是使神的百姓脱离罪的束缚得享安息的那一位。圣灵住在所有信耶稣的人 的里面，使我们与那一位进入永恒安息中的耶稣联合，也使我们能够预先尝到那一个属灵安息的滋味，因为我们与在天上享受这个永恒安息的基督联合在一起，透过他的圣灵联合在一起。而为了带给我们永恒的安息，我们知道我们的福音书向我们说，耶稣在世上得不到安息，反而劳苦担重担。为了彻底治疗我们败坏的形象，我们知道耶稣他甘愿受死，为了使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这位神的爱子会在十字架上被离弃，为了使我们能够享受天上永恒的安息日，神的爱子的身体反而会在安息日被葬在冰冷的墓穴当中。所以综合上面所说的，为什么知道耶稣在安息日行善使我们得着安息，这一件事情对你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在安息日的活动提醒着我们，安息日的目的是享受在灵里心里的安息。在这一天，耶稣在会堂里面教导神的话语，同样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我们现在在主日也是来到了教会里面听神的话语，来领受耶稣的话语，并且借着领受还有顺服他的话语，神的子民获得了属灵的安息，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灵魂的粮食。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做的善功，也指向了他伟大的救赎的工作，并且因着他的救赎，使我们能够进入天上永恒的安息日。尽管耶稣他已经升天，进到了天国的永恒安息当中，但此刻他依然继续不停歇的为你来行善，因为他不眠不休的为你代求，当你的中保，他也继续的看顾着你，不仅是之前看顾着你，他现在未来也看顾着你，他的百姓。他看顾着你，保守着你，使得你能够在他不变的应许当中得到安息。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否感觉到疲倦又倍感压力？你是否因为一周的紧张的工作而感到疲惫不堪，并且一直长期处在压力之下呢？或者你这一周是否因为照顾家庭而感到疲惫，不管身体或是心理都感到疲惫疲劳，你累了吗？如果你累了，那请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今天透过他的话语给你属灵的安息，并透过他的圣灵来安慰你，使你预先体验他为你在天国所预备的永恒的安息。今天耶稣也呼吁你伸出你信心的手，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他必定会使你的灵魂苏醒，使你因着他得着安息。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是贫乏的人，我们时常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又做不好。我们想要得安息的时候，我们常常搞得我们自己非常的疲累。求你今天帮助我们 可以透过他的话语，就是透过你的话语来到你里面，享受你里的安息。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到灵里的更新与苏醒，得到安慰与平安。求你的灵在我们身上动着一个美妙的大功，使我们心中充满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